怪酒滚里来滚瓦里，虽然就背十个求你扶持，我心只想饮食祝我爱酒滚里，祝我爱酒滚里来滚瓦里，虽然拄着出我无位汤休，阿弥陀佛，挂头影照，迷茫又万里莫，祝我爱酒滚里，祝我爱酒滚里。滚瓦里，梦中看见天开，阳光出现，上主是乐恩惠，天地三连。再对我就好，祝我爱酒滚里，祝我爱酒滚里来滚瓦里，滚起花喜纪念落阴时，所结凄惨欢乐，家别的离，苦境变作成路，祝我爱酒滚里。
这条歌哈，我昨天晚上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雅各的经验。作诗的人有把他自己的期待写到这个歌里面，他开始是这样哈，祝我爱酒滚里来滚瓦里，他用这样开始的。可是我觉得创世纪这一个故事呢，雅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感觉。雅各在那边是说，怎么办，我哥哥会不会追杀我，会不会追到我，然后我到外面会不会碰到危险，因为离乡背井，那我虽然骗到爸爸的祝福，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拿到，我只有拿到一只拐杖。然后我离家乡以后，我还有机会回去吗？我想雅各心里面所有想的是他的问题。我们叫 meism， 就是我的安全，我的前途，我的将来，我能回家吗？我能得到我从爸爸想办法骗到那个祝福吗？我想雅各心里面没有想到要亲近主，或是说要背十字架， 十字架偶像是到耶稣的时候才出来，所以这首诗歌并不完全是把雅各的那个经历写出来，是应该叫做应用式的解经了哈。我们在解释圣经有两种，有一种是把圣经里面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我们这个叫 exegesis， 另外一种是利用圣经呢把我们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圣经只是让你从那边可以引出来一个教导的。那我觉得这首诗歌比较是后者，不是本来雅各有这样的意思哈。然后他说唱诗歌，在那里面我没有看到雅各唱诗歌，也许天使有唱哈。第二节的话就有一点在描述雅各的处境哈，他流浪，即使他不是出去旅行，他是逃难的哈，是因为哥哥要杀他嘛，那妈妈叫他赶快跑哈，就是逃命，然后没有地方休息，还是他不敢去旅馆休息，因为怕哥哥到那个警察局去查，就查到他住在哪个旅馆哈，他就在外面露宿哈，然后深更半夜。然后睡觉很可怜，用石头哈，这个是有表达雅各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哈。他说在那样的处境下面，他说我心无哈，我爱就滚力。这首诗歌让我们感动是说祝我爱就滚力，祝我爱就滚力。可是实际上想起来，雅各在当时我不会觉得他有要亲近主，因为那个上帝还不是他的上帝。是因爸爸的上帝，是他爸爸的上帝，他知道有上帝，他跟上帝还没有建立任何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台语叫做亚兄对白哈，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宗教的那个想法，或是一些宗教的行为哈，但是我不觉得他是跟神那么好哈。然后这是他的经历没有错，那个晚上不是他找上帝，是上帝找他了，应该这样讲，是上帝主动来找他，在他的梦里面向他显现，然后让他看到他虽然这样的落魄，他虽然是这样的不好，上帝还是要他，这个是雅各很特别的。然后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那在这个时候他或许有一点祝我爱情滚力的，因为他本来走投无路，现在发现好像有一条路，好像有一条路可以走。然后醒了以后，他的信仰就有改变了，他就自己决定说，好，上帝，如果你真的照你在今天晚上跟我承诺的实现的时候，那我也要改变我跟你的关系，我不是只有要跟你拿祝福，我愿意敬拜你，我愿意奉献给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靠近变这信咯哈，这一句话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英文叫 transformation 哈，就是一个转变。可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雅各在醒来以后的祷告，我就发现他是有转变，可是转变的不太多。基本上他还是以原来的那种价值体系转变他跟神的关系。很多台湾人本来是拜观音哈，后来不管怎么样，他就来教会了，他就决定要信上帝。结果他是以拜观音的方法来拜上帝。你不能怪他，因为他以前对所谓拜神，他所有知道的是他以前拜观音的那个经验，他现在发现好像基督教的上帝比观音较强，知道吗？比较厉害，还是说？我拜观音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来拜这仙，如果问题解决了，那当然我就跑过来。这台湾人这一点是很聪明的，他碰到困难就是想办法去拜神嘛，如果这个神不能解决，他是想办法去探听嘛，就说你拜哪一个，因为我拜的这个好像没有用嘛，如果有一个新的，那我就试试看嘛。那试试看其实基本上他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神的对象换个对象，哇，这先摆的起来哦，他根本没有改变。那神要改变这样一个人，恐怕要 take time， 要时间，可能要暂时用 这个人拜观音的方式，上帝要跟他玩一段时间，否则他就走了，他不会跟上帝，因为你的规矩怎么都不一样。那今天我想等一下先把那段经文讲，然后我跟你们谈一个东西叫做 transaction to transformation 哈，这个是大概今天想要跟你们讨论的哈。这个应该叫什么？交易是？这个应该叫更新吧？哎，不久前我要准备上那个小组同工的训练课程，啊，这一次我要上的是那个 leadership， 那个领袖。那也许等一下有时间我会跟你们讲一讲那个企业界对于领导的想法哦，有一个过程，然后最近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你带领你的部署哦，你的员工，你的部署，你是还留在 transaction 交易的那种带领方式，还是你已经转变到一种更新的方式哦，一种转变的方式？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我想要用这个做跳板，要谈到底一个人的信仰啊，什么叫做信仰的本质，是不是还留在交易式的信仰，还是会转到一个更新的信仰啊？这个是可能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哈。啊，我们看讲义好吗？你会找到那个。我们的讲义哈，就是40页的背后了哈。我们今天讲到尾巴了，我想今天会可以讲完。那个28章22节的第二行，那里有一个盐，然后回到伯特利，那个主是 typo 哈，是用注音符号，结果打错了哈，是建筑的主哈，不是追逐的主。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你就把它改掉好吗哈？好，那。上一次我觉得我是讲到28章20到21节，就是雅各许愿哈，他跟神许下这样的一个誓言哈。那我讲到路加14章28到30，我们现在接下去讲哈，就是哥林多后书9章。你往下拉看看，看下面有没有那个 presentation。哥林多后书在9章，好，你第5节到第7条，你查询这样就可以。OK， 这里提到甘愿或是被迫了哈，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这里有一个承诺哈，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第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好，这句话。这是很标准的，叫做 transaction theory 哈，这个是交易式的奉献哈，我付出少一点，我就得到少一点；我付出多一点，我就得到多一点。 差不多我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宗教或是商业或是政治大概是停留在交易式的方法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投资报酬率啦。如果你讲白一点的话，我干嘛要买你的股票？我干嘛要投资你的公司？就是你要给我赚钱呐、啊，哦，我在另外一公司赚的更多，我就把这个钱搬到那一边去。我为什么留在这边呢？哦，所以我给你钱，目的是你给我赚钱，这个叫做交易式的互动。那第七节说，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爱。好。这个捐的乐意，说不要勉强哈，爱欢喜感恩。现在问题是，你的乐意是为什么乐意？你捐的乐意是因为你捐了以后，上帝会给你更多吗？所以你很快乐的捐吗？所以交易式的也会很乐意。如果说股票大涨，每一个投资的都笑嘻嘻的，把更多的人都放进去，你说乐意吗？当然乐意啊！为什么乐意？因为我赚的更多啊！所以。这种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在密，他根本不在乎公司怎么样，只在乎公司让我赚钱就好了，公司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也不在乎，公司对别人有没有伤害他也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一点，就是有没有回报。那这一种心态我们叫交易式的，所以乐意还不够了。 你为什么乐意呢？神能将各样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好，这里呢我觉得就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自私，因为他最后是多行各样善事。如果没有最后这一个，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这个也还好，因为这个不是说神把各样的钱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可以花得很高兴，然后就没有了。那么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奉献就留在交易式的奉献，就是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更多的钱，我下次就给你更多的钱，好让你下次再给我更多更多的钱。所以基本上来讲都留在钱的层次上打转了，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是钱。换句话讲，他拜的其实不是上帝，他拜的是马门了。那上帝是让他这个马门可以不断的增长的一个工具而已啦。那所以交易式的最后是利益取向 ，profit oriented， 所以是我得到利益，那我就继续拜你这个上帝，我就继续奉献。我得不到利益的话，那就对不起，才要那那，对不对？因为我为什么要吃亏嘛？那我觉得在第八节这里，第九节这里是有一点改变，因为他最终的目的不在充足，最终的目的在行善。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人力存到永远。好，那这句话就代表这一个人呢，他的价值观念已经从钱的交易式的增加改成另外一个价值，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所谓仁义，所谓善事，所谓永远，就开始有不一样的层次。那这样的改变，我们叫 transformation， 我们叫更新的啊。慢慢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要从交易走到更新。那个信仰才会真的。如果不管你信耶稣多久，不管你受洗多久，你奉献多少，如果你心里面的动机或是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今生今世的你的拥有的话，那么很抱歉，恐怕你是有信，而且你信的也是很诚恳，但是恐怕你没有见到信仰的真髓，就是你的生命被改变。生命没有被改变，如果上帝也按照你的规矩跟你玩，你可能会越来越富有，就是因为你跟神之间都是在交易上面、金钱上面在来往嘛。那如果做得对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多嘛。但是你的生命是一样的， 你这一个人的价值，你的对人生的看法，你的跟别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你只是在这个上面玩钱的游戏而已哈，这个叫做 transaction 而不是 transformation 哈。那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哈，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好，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要指天起誓，不要指地起誓，什么事都不要起，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上。我想这个是把耶稣在 马太第五章讲的，就是说本来是说起誓要守，这个是拿细耳人啊强调的，后来耶稣说这个有一个问题，那就表示不起誓就随便说。那个提到讲话的态度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讲话的内容分成花式的跟不是花式的，那么你强调花式的就要小心啊，讲话就要算话，因为上帝在意的话，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不花式的部分就是随便。那这个是我上一次讲过那个两分法，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两分法所带来的一个危险。所以耶稣说其实你每一句话都是花式，坦白讲就是这样，因为 每一句话上帝都在意，他不是只有你说一下我是花式，然后上帝才开始注意听哈。他说每一句闲话，将来在上帝面前，上帝都要问为什么你讲这句话。所以他说不要花式哈。他说如果受苦就祷告，喜乐就歌颂，有生病就请长老来祷哈。所以在这里有提到你在各种处境下面怎么做。不过重点是说不要花式，不要花式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不要花式，而是不要把你的讲话分成花式跟不花式这样来处理哈，这样有一个危险哈。好，我们看讲义。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是雅各跟上帝发誓祈愿哈。在讲义我说雅各用信心抓住耶和华在二十八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所做应许中最现实最个人的部分。那雅各对总不离弃的应许解读成供应生存所需食衣以及平安。雅各对耶和华的誓言承诺是把他的祖父跟父亲的信仰接纳成为个人的信仰。那我后面括号叫坚信你的信仰告白。那如果你要说长老会的坚信你有什么圣经的根据，你可以用创世纪二十八章这一句话，就是说小孩子长大到一个程度，他会说以前我是跟我爸爸去教会，我听到主日学老师说耶稣爱我，今天我自己愿意说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我爸爸说是真的，不是主日学老师说是真的，是我个人选择我要相信这是真的。那所以坚信你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必须要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从我爸爸的信仰，我爸爸的信仰转成我的信仰。那长老会有时候强调这个重要，就是说兄弟没孙啊，就是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换句话讲，你不可以说我的爸爸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就变成上帝的孙子，因为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换句话讲，你跟上帝的关系是透过你的爸爸，你变成跟上帝有关系，这个我们叫做二手资料，或是叫做间接的关系。上帝要的是他跟你个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个雅各这个祷告算是他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虽然是非常不成熟，因为他在意的是上帝让我给我吃给我穿保平安。我说那个拜观音的那个信仰，雅各这边很清楚嘛，就是上帝我要活下去，我需要东西你都给我，那我就拜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交易式的，就是你给我这个我啊，他的了解的拜也就是说那你我探钱我就献给你啊，十一奉献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我们包难包谈的，因为 你跟人家投资嘛，不管大家出多少了，反正赚了钱，我拿九块，你拿一块，这个谁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赚钱的机会或是所有事都是你去弄的，然后我跟你一起投资，我擦干股，然后到时候赚了十块钱，我拿九块，你拿一块，这个行意真好谈啊！啊，这个叫十一奉献嘛。哦，就是上帝给我健康，上帝给我机会，上帝给我爱我的父母，上帝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说一大堆。那现在我毕业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就跟上帝说，从这个月开始，我开始领薪水了。啊，我赚到十块钱的话，我就给你一块钱。可是前面很多上帝给那一些投资呢，那个都没有算在里面，反正就是九比一啦。那雅各就是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并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奉献，大部分人觉得十一有一点太多，所以比雅各还可恶哈。如果这样讲的话，哦，就是说我们这都是我赚的啊，我辛辛苦苦赚的啊，你只是礼拜天请一个牧师在那边讲一个小时的道，我就要交十一哦，我假开拜脸哦。你知道那个 mentality 吗？所以这个是恩典，是上帝给我的恩典，还是这个是我的故事，是我努力我拼命赚来的？所以你如果认为你所有的收入都是你自己的努力，你就会觉得十一有一点，还要跟神讨价还价说，哎，十一有太多吧，哦，这个百分比不对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好玩的就是敬拜，雅各跟神认为的信仰就是你供应我的吃，供应我的穿，供应我的平安，保证我的平安，还有带我回家，这个是他现在最在意的。如果你这四点都做到的话，那我回去故乡以后，我会 10% 给你，我赚的 10% 给你。另外一个是我会拜你，所谓拜你就是我会弄一个石头的坛，然后我会抓一只动物，杀了动物烧在那边敬拜你。这是雅各当时的观念。我们看一下啊，28:20，创世纪28。好，我从18开始念。雅各清晨起来，就是做那个梦以后，他醒过来了，然后就把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我讲过，本来那个石头是躺这样当枕头，现在就是立起来哈，所以 pillow 变成 pillar 哈，变成一根柱子，就是以后回来还记得说，哎，这个石头就是那。就是这个地方是上一次上帝给我梦见的地方，所以他还可以容易认出来那个地方哈，啊，就把它改名字，人家叫路斯啦 ，Luz， 他把它改成 Bethel， 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好，20，他开始许愿，雅各许愿说：神若，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若 ，if 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好，那我不知道你怎么。了解这个同在了哈，还有后面这个，如果这个是等号，神如果与我同在，他是供应我吃穿保护的同在的话，那我就怎么样？哦，让我平安回到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还是说，神与我同在，加上保护我，给我吃，给我穿，我不晓得哈。如果你解释成，同在的目的是要供应保护还有带他回来的话，那么同在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重点是后面那些看得到摸得到的食物衣还有保护让他平安回来。可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是比这一些都还重要，因为同在代表的应该比供应保护还要多。你想到婚姻的关系哈，一个先生跟他的老婆说：“我给你吃，给你穿，哦，你吃的穿的我都供应，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有什么危险我帮你扛的，你还不高兴什么？对不对？”你说老婆会怎么说？说你心不在我身上，对不对？你只是给我吃，给我穿，给我需用的，可是我没有感受到你在意我。所以，我觉得同在 就是说人真的在那里跟你很注意你听你的讲话了解你的心里面的想法然后会跟你讲他内心的话那一部分就超越物质的超越实际上的利益的另外一些东西如果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从吃穿保护往我在乎的是你跟我同在就算我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什么只要你与我同在 OK 没有问题我在意的是同在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 transformation 因为它从 transaction 从利益转到关系了它的重点我在意的是神而不是神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或许雅各后来有机会改变我不晓得不过雅各的信仰如果要是真的是必须要有这样的变化好再来往下然后如果说让我平安回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好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句话也是很重要跟神与我同在一样他跟神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可是他有他的权势二十二节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做神的殿所以他会盖和平教会他会奉献就是会盖一个建筑物然后在那边就进行宗教仪式他变神的殿那你赐我的我用十分之一献给你好那我把这个殿神的殿在那里面主要是敬拜所以我把它解释成两个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二十八章二十二节雅各对于个人信仰含义的诠释敬拜跟奉献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雅各回来了我想是至少二十年在舅舅的那边被舅舅骗得团团转然后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后来变成讨四个老婆然后生了十二个儿女是一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女儿好不容易就离开他的岳父的魔掌然后跑回到迦南地真的神带他回来了而且出去的时候孤单一个人一根拐杖回来的时候两对一堆孩子一大堆动植物那个是用那个基因工程弄出来以后我们会讲他很厉害我们现在才知道基因雅各时候已经在玩这个东西那他就想到啊，我在离开故乡走投入的时候曾经做那个梦我跟神有发誓现在神已经完成我跟他要求的我应该要做我做的所以他有要还愿的意思所以他就起来伯特利对不对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基本上他还是在保佑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环上交给雅各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下所以代表他们还是有一些他们的宗教信仰那现在要拜耶和华的时候就把那些先包起来埋在树下好再来好那他们就往前走神使那诚意的人都害怕不追赶那这一句话是因为前面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因为那个叫做约会强暴就是雅各唯一的女儿很漂亮然后回到示剑城的时候示剑城的王子那个城的那个城堡主人的儿子就喜欢他跟他约会结果就强暴了他这个女孩子就哭回去了哭回去的结果呢他哥哥就不高兴然后就用骗的方法把人家全城的男孩子都杀光所以雅各就很害怕但是出国人好不容易从外国回来你给我搞这个东西你们是很厉害用骗的把人家杀光可是旁边的城的人 会怎么处理就很怕是在那种情况下雅各想到说啊，我们应该要去跟上帝还愿那可能是这样上帝就让附近城的人不杀他们吧我不晓得不然的话应该是被追缴了那 就是大家很怕，就不追赶他了哈。然后雅各跟一切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从示剑走到伯特利。好，再来，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那个地方叫做伊勒伯特利 （El Bethel）， 就是伯特利的上帝 ，El 是上帝了哈 ，El Bethel。然后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叫做伯特利的神，就是特别在伯特利的地方让他认识的神哈。好，那他就在那边筑坛，然后敬拜，还有他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了哈。好，我的讲义。所以我觉得雅各对个人信仰的诠释是敬拜跟奉献。那雅各在事件以后呢，实行他的誓言回到伯特利，那么他有筑坛，他有献祭，有敬拜耶和华。另外可能他有十一奉，我不晓得那个十一奉献拿去哪里了哈。那时候还没有立位人，还没有祭司长，他爸爸是给那个麦基洗德嘛，哦，有一个撒冷，也许他也给麦基，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有奉献出来就是了哈，十一奉献。那这个有关十一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一般人都会觉得十一太重，要求太多哈。那其实呢，你仔细去看旧约的话，其实它不是十一，它是十三哈，是 30%， 那就跟 Uncle Sam 差不多了哈。Uncle Sam 要的也是13哈，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没有到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退休金的保险那个都加起来，搞不好也类似，因为 Uncle Sam 是把退休的保险跟所得税是加在一起跟你收的啦，哦，一般是这样子哈，那差不多 30%， 你多的话有时候会高到 50%， 哦，是照你的收入的多少算你的税嘛哈。那我们看一下旧约十一呢，其实开始我们不知道是谁这样做，但是圣经有记载，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我们看创世纪14:18-20，那亚伯拉罕他去救他的侄子回来的时候啊，到了撒维谷，就是王的谷呢，有一个王，就是撒冷，我们有人认为这是耶路撒冷哈。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就带着饼跟酒，这是我们认为圣餐的最早的一个预表哈，饼跟酒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 El Shaddai， 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他跟亚伯拉罕祝福，愿天地的主，这是他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讲到神的名字，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好，啊，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拿着饼跟酒，就是一些宗教仪式，好像庆功宴。然后呢，跟他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那这个是第一次。那么换句话讲，亚伯兰认为说，他这一次带着318个人去跟四国联军打仗，之所以能够打胜仗，是因为耶和华保守他啊，耶和华帮助他，不然他根本不可能赢的。所以他认为啊，战利品拿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这是应该的，所以他就献啊，所以应该也是一种感恩的一种奉献啊，这是亚伯兰。那再来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还没有献，可是他发誓，他可能听过他阿公的故事吧，他说如果上帝你也这样对我的话，那我就献十分之一。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呢，就把这个变成一个规定了哈，十一奉献。那这个十一奉献呢，有三个，我说有三个哦。第一个是那个宗教的十一，那第二个是那个丰年祭的十一，第三个是慈善的十一。所以看起来这三个十一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其实不到 30%， 因为慈善的是每三年十一，所以是应该三十分之一啦，所以应该是0.3，所以应该2/10吧。如果你把它平均算起来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民数记18:6。民数记18:6。 我已经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好，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他们为酬他们的劳。所以他们的十一不是给牧师的，是给长执会哈。所以他们的长执是有收入的。我们现在长执就是因为要一面上班一面做长，所以很辛苦。他们做会幕的事是会众要供应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全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哈。好，二十四节，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所以这个利未人就不能有房地产哦。他们的代价蛮大的。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不是十二支派有分土地吗？大家只有利未人是没有，没有。他说，耶和华会透过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会养他们，所以你们不需要分土地，分土地你也不能照顾你的土地。因为你都要住在会幕里面，你都要忙会幕的事情。他有给他们城，就是要地方住吧。啊，古代以色列人不是只有城哦，城还有乡，知道吗？哎，噶真看完的，你有住哦，比如你住在哪一个城镇，可是旁边有一块田是你们嘛，你们早上就去耕田嘛，然后晚上再回家哦。所以他们有城，还有乡嘛，有那个农地，可是利未人只有城。他有在会幕旁边几个利未人的城，那些城还是那个逃难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误杀人的，如果对方要报仇的话，他如果逃到那里面就不能杀他了哈，要等到那个审判官确认他有罪才再把他抓出来杀哈，叫逃城。所以利未人有一些在圣殿旁边有一些小镇是他们住的，可是他们没有房地产，不能耕种，因为他们上班都在里面哈。所以要给他们供应。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好，你看哈，你小于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得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取十分之一，举祭献给。所以利未人也要奉献哈，十分之一要取十分之一奉献给啊，这个给什么？要给祭司了哈。这举祭算为你们常上的谷、满酒、榨的酒。二十八。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要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一切的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好，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十一个支派要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我们算一下算数了哈。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么有一个支派是利未，好，那这个十一个支派呢，大家如果赚的是一百块，我们说一百块的话，他要自己用九十块，十块钱要拿去给利未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十一个支派他们是用十分之九，对不对？哦，就是90% 是自己用，那10% 要给利未人嘛。那有十一个支派，所以利未人拿到是十分之十一，对不对？这样讲对吗？如果我们平均了哈，这是来算的，所以这个大家十分之一加起来，这个十一个支派呢，所以利未人是拿到十分之十一。所以请问你喜欢不喜欢做利未人？哎，还没算完，因为他还要奉献十分之一啊，有没有？所以呢他要用十分之九哈，因为他还要交十分之一给什么？给祭司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剩下多少？199%，这样讲对吗？ 啊，然后祭司呢，就是这个十分之一是祭司的了。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想的哈，就是，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立位人呐、啊，我们的立位人跟会友一样嘛哈，那牧师要不要奉献？哦，如果牧师也要奉献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人是用啊90% 生活，啊牧师是99% 生活，这样讲对吗？如果你以有诶、以色列人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牧师的生活水平应该比一般的会有高个10%，这样讲对吗？大家是9%，他是99%，所以他多了一个九嘛，是10%哈。怎么算错？你告诉我怎么算才对？牧师要剩十分之一的话，他也要剩十分之一，所以他自己只能用十分之九，这样乘起来不是199%吗？不是啊，不然是多少？啊？我现在是用比例嘛，就是说一拿到用因来算吼，他们是十分之九嘛，他是拿十分之十一，这样对吗？啊，因为他又要分十分之一，所以他只能用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九嘛，他十分之一要交出去啊，这个不对吗？这个吗？对，我这个是说这一个的啦，如果你要从这边来算的话，你就是好好啊，因为他的母数很大，他的人数比较少嘛，你要算那个立位人是一族嘛，所以立位人跟其他族来比还对，因为一族对一族，那祭司是不是一族啊？祭司是被上帝挑的一家嘛，哦，所以我们这里很难比到祭司那边去啊。如果你用利未人这样比的话，多的9%、哦、我就想说为什么韩国的教会那么兴旺、哦、可能是他们照这个做了。你知道吗？不能给牧师太高的薪水，但是也不能给他太难生活的薪水，让他比一般的会友好过一点，这样的话你的儿子要念神学，你就不会担心。我这样讲有公平吗？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少教会是这样子去想，然后我们就怪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好的牧师？这个有一点利益关系哈。哎，因为这是所有会有的平均哦，所以牧师不可能是很高。这个我们叫 average， 就是说，牧师的生活水平应该跟会友是在同一个水平，可是是50%上一点点。那我自己做牧师做了那么久，我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牧师要多那9%？因为牧师碰到讨钱的人比你们多，这个合理吗？嘿，而且牧师碰到讨钱的人不拿出来，就有一点说不过去。我跟你讲一些真的故事，我没有碰到，但是我碰过有一个牧师，美国的，我不要讲谁哈，他有一次他知道我要去芝加哥，我要去念博士，他就拿一张支票给我，忘掉多少钱，蛮大的一张支票。我想啊，他是牧师，那要紧啊，我知道他很有爱心，会为人祷告，可是我没有想到是不是只有祷告而已，还有实质的。然后他跟我说，那不是我的钱，有弟兄指定奉献给我一笔钱，要我说你看见有谁需要我就相信你，你就给，不必报账。那我看到你现在要去念你的博士，真的是有需要，因为台湖教会对那个要念神学院的牧师是很歧视的，是 不鼓励的啦，坦白讲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待遇变得掉得很低，掉到 minimum 哈。然后我要维持两个家，是真的有困难。啊，你跟谁讲？这是你自己要的啊。你本来在洛杉矶牧会好好的，谁叫你要跑去芝加哥？是你自己要去的。啊，那个牧师就给我那一张支票。那我就想很多，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会友？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机会去发现需要的人，他知道他们的牧师是不会贪财的，他们的牧师是很有爱心的，啊，牧师是比较有机会碰到这些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都会找牧师祷告，他不一定会请牧师给他钱，但是大部分会找牧师祷告。可是牧师如果只有祷告的话，啊，帮助真的很有限，这样对吗？啊，这个会友他就了解这一点，所以我是这样想。但是我有拿到那张支票以后，我有很多感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牧师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算是他的牧会不是只有教导，甚至在帮助会友行善的上面变成有一个管道，实际上有这样 channeling 的效果哈。就是一般的会友可能你忙着赚钱，你的公司什么，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敢找你，你没有机会去碰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是牧者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用什么管道让牧者有这样的机会来把上帝给他额外的 9% 来帮助真的需要的人？这是我想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十一奉献，就是经济在我们的慈善的事情上面怎么样转会比较好。那这个是摩西的规定了哈。那么我们看尼希米记10:37，买不？尼希米记10:37，将出手的麦子、所磨的面跟举祭各样树上出手的果子、新酒油奉献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的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好，接下来，然后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当有一个祭司跟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这个就是这个祭司呢要他们点了，因为利未人的十分之一还要抽十分之一给祭司嘛，所以祭司在那边会记账，就是你不能偷跑的哈。这个跟国家在抽你的税一样，就是现在所有给你钱的都会报国税局，所以跑不掉，到时候你们不会报他都会印给你看，祭司会在那边检查的，然后就十分之一十分之一送过去。那万一你没有奉献呢，那就是偷上帝的了。我们看马拉基书3:18。好，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哪里有偷你的东西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单献的供，这个叫做当纳的。所以旧约呢，这个是以税的，到新约来讲叫做圣殿税、秋税，所以不是心甘乐意奉献的，就是应该要交的了。你每一年你知道你赚了多少，然后你就是要交。那我跟你们说，其实不止十分之一，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叫做丰年祭的十分之一，还有三年一次的慈善捐。我们看利未记27:30。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为圣。人如果要赎这十分之一， 还要加上 20% 的那个 penalty， 所以，所以你最好是交十分之一了，不然，不交的话还要加 20%， 所以就更糟糕了，你就不划算哈、哦。啊，这个跟国税局都一样哈、哦，如果你少算少交的，下次他给你通知是加利息加罚金哈、哦。我现在因为在美国住那么久，有美国的公民哈、哦，所以我现在很可怜的，一只股放两点赔，知道不？我在台湾赚的钱啊，要交台湾的税，还要交美国的税，啊，因为我离开美国好多年了，所以我是拜托一个 accountant， 啊，他在帮我算。那台湾还没有报税，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报美国的税，所以美国的税是4月15要报，台湾是5月报，啊，所以我那个时间不对。可是美国还要有一个规定是，在海外的他可以延报到6月15，所以这个我还可以活了哈。可是问题在这边，因为我6月15报的话，在美国的国税局就是你已经延报，只是他许你延报而已。那万一我accountant 不小心在算我的收入少算的话，我今年就收到一张罚单，他就马上寄给你。而且我就很可怜，我要交从4月15到今天他寄给我的那个时间，除了罚金以外，还要加上那个利息，而且利息很高啊，比那个 credit card 还高哈。那国税局是包摊的样的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方法让你很小心，就是那是你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交的话，你发现，你就要加 20% 哈。好，而且呢，为什么有这种要赎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钱啊，那个时候是东西嘛，比如说羊嘛。那你赶的羊就要赶到祭司那边，他就要算哦，一只、一只、两只、第十只，这只妖怪，哇，那只遐肥，哇。那第九只那个得那个支气管炎快要死掉的，怎么它是第九只呢？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啊，这个第十只那个一只有两只重，哎呦，他说好没关系，那你就赔加 20%， 这个就是换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如果有人跟上帝那么计较的话，也可以啦哈、哦。我发现这次掰咖的，所以他说，你看哦，32节。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所以祭司拿一只拐杖，哦，离沙起第十字就过来，不管好坏，就是过来，格林北鬼安就过来了哈、哦。你看哦，不管是好坏哦，没三挖啊、哦、啊！如果一定要换的话，哎，连本来的都要成为剩下的糟糕。哇，这个厉害，变成200%了哈、哦。啊，就是。这表现不是用钱就很麻烦的，用东西大家在那边计较，到底哪一支给上帝好？你想不想那个瓦利赛人他们在去礼拜的时候，那个去菜园那个菇菜有没有？尝啊，他们算啊，10颗就拔1颗哈，他们还拔最好的1颗，所以他们到圣殿就觉得上帝啊，我不错，我不止十分之一，我还把最好的那一颗给你。耶稣说：“哎，欠胖的圣上哈。”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在那个小不点上面哦，哇，他做得很好。他说礼拜到礼拜六，哦，你敢骗、敢贪、敢怪，那个你上帝你不管，那、啊、你只管礼拜天抓一把葱、抓一把蒜，然后就说我拿最好的，你这个算什么、哦、那这里很重要，就是说奉献跟敬拜，如果把它局部化，就有这个危险。哦，就是生活是我的，我赚的钱是我的，那上帝啊。就十分之一给你啊！我已经人尽意志了。那上帝问说：“你那十分之九怎么用？”那十分之九也是我的，我让你用。所以到新约就比较不谈十分之一，跟我刚才在讲那个，就是花式上到新约，耶稣说不要花式，有没有？因为你把你的讲的话分成花式跟非花式嘛，那非花式就乱讲一通哈。就不管他啊，花式就很小心讲，那这不行啊，都把生活这样分成了，上帝只管花式啊，因为你花式的话很少嘛，上帝大部分管不到，上帝不喜欢，他说这样你就不算是我的子民嘛，你应该活出我的样子，所以他说不要花式，意思是这样。那钱也是一样，我们奉献，你应该觉得说我十分之奉献应该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你那十分之九你的使用有没有还是问上帝说：“我怎么用是你欢喜的？”好，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用的话，那么十分之一就不那么重要。十分之一变成是一个 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可能上帝给你赚的钱，其实你可以奉献十分之九。为什么？因为你的十分之一比别人的十分之九还多很多。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多很多很多，所以十分之一变成没有意义。我们会一直以为百分之比是公义的，即使百分比是不是很公义的，应该还要以生活的指数来考量，因为我们的钱主要是让我们生活嘛，所以生活指数来讲，那个百分比本身是不公义的，但是不公义的公义啦，定额是不公义的，百分比比定额公义一点点，可是不那么公义。但是当我们接受百分比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我已经人尽义志，我们会产生法利赛人的自满，就上帝啊，我已经十分之一给你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你不要管了，那个是我的。上帝说不对，你十分之一我也没有拿，十分之一是给帮你服侍的宗教人员，牧师啊什么，对不对？牧师是服侍，所以即使上帝一毛钱都没有拿，我在意的是你怎么看我给你的每一毛钱。那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现在你晓得到新约那个奉献的解释，从钱已经变成是权的问题，谁来决定的问题，变成是整个生活的态度，那这个就叫 transformation。 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跟上帝算说我有没有少献多献，现在已经不是，而是说我每一文钱有没有用的让神高兴。如果你用这种态度，那个百分比你不必担心，因为上帝自然会告诉你你目前拿多少出来，我会很高兴。对，十分之一就变成没有什么意思，那你也不必怕十分之三或是什么，因为上帝不会亏待你。但是重点是你是放在钱上面吗？那这个是所谓宗教的十分之一。再来我们看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好，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就是圣殿的地方，你们要到那边去，所以他们要朝圣，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所以十分之一祭只是很多祭当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只是一个当中有一个叫甘心祭。甘心祭就是随意的啦，我也敢管的哈。十一是 tax 啊，就是当献的，甘心祭就是高兴的，就是没有管多少，你就是上帝让你乐透得到了，你就献一大笔，哎，我开心你怀疑哈，你高兴你就献。所以还有什么举祭啊，还有什么赎罪祭、赎愆祭、燔祭，他们其实很多啦，十一只是其中一个哈。好，再来，现在哈，第七节，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上帝你的神祝福，就都欢乐。那这里很特别哈，就是你们的家属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吃，所以所献的祭都可以吃，这个就是所谓丰年祭，台湾的丰年祭哈。啊，不一样哦，刚才我讲的那个献给立位那个你不能吃啊，啊没有立位那个假体啊，你别假啥哈，所以那个十只算一只，那个是给立位啊，立位在十分之一给祭司，刚才我讲过对不对？这个你奉献出去你就没有了，可是另外一种奉献出去你可以吃，就是你可以快乐享受，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高兴的庆典，因为上帝让你收成的时候，我们看前面一点有收成嘛哈，哦这个没有，刚才那个哈，好，就是欢乐，一切的人都可以欢乐吃。那如果你去看他的丰年祭，还有就是说那个会引起那个高血脂的你不能吃，因为对你的健康不好，上帝吃那个哈，上帝喜欢吃那个油祭，就是油祭，就是你的肾脏那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吃肾脏，反正上帝只要求两颗肾脏，还有所有的那个什么沙邦啊油，那个肚蟒蛇油， 那个肚子打开以后，那一块黄黄的那一块，所有的油上帝都吃了，所以为了让你们健康，对不对？那其他的你们可以吃，但是有一个东西要给祭司吃，右边的大腿是祭司的，所以你们那其他五脏六腑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吃，那这是另外一种。所以 我感觉这个因为吃法不一样，所以呢应该不是给利未人那个十分之一，这个是每一年你有丰收的时候你就要欢年庆啊，丰年祭啊，就是要快乐啊。这个是包括你的功能，你的什么就是领导起来港啊什么吼，大家都可以快乐感恩的，这是这也是用十分之一来做这个丰年祭，这是第二个吼。我们看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四章二二，你要把所杂种的你田地取十分之一，还有五谷新酒有十分之一，牛群羊群投生的吃在耶和华面前，选择立他的名的居所，这样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他这个规定是这个十分之一是要吃的，而且是要在圣地吃的，不是在家里吃的，所以他们都很辛苦啊，所有的都要赶到耶和华面前取十分之一，在那边吃掉。好、哦，所以有时候丰年祭啊，跟台湾那个原住民他们在办丰，就是到庙到神的面前跟神谢恩，可是谢恩就大家吃、哦、吃得很高兴，这个是那个十分之一。我们看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生命记在这里哈，好，在这里啊，在这里，二十八节你看哈，二十七节是说利未人你不可以丢弃他，因为他们无分无，这个是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再来，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把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那么在你们城里面的孤儿寡妇那些没得吃的，就可以来吃这个。所以这个我把它称作每三年，还有一个慈善捐呢、啊，哦，这个这是每三年的末一年。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看起来好像不是只有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是宗教捐，还有慈善捐，还有那个丰年祭的捐哈、哦。所以我说应该是十分之二点三吧，好、哦，应该是这样。好，我们看马太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甜菜献上神，这是我说的菜很爱欠胖的哈，他们就献啊。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比他们还不如，所以不要笑他们哈。你在奉献有没有像他们那么认真算说你这个月收入多少，然后拿十分之一来奉献？我们没有吧？那弄嘛淡薄青菜随意啊，呢，对不对？啊，袋子到就放一点下去。我还听过有一个说，糟糕，没给你大南山的来哦，知道吗？就是那个带我在前面的都是一千块的，怎么办？啊，可别塞找钱哦，你怎么好换一张呢？要拿九张回来，这个，所以保罗说，为了怕产生这种尴尬的情形，在家里先算好奉献，另外包好来礼拜，不要整个钱包带来，到时候在那边翻不到零票哈、哦。我们奉献是这样，所以比起来，法利赛人是比我们好很多，我们常常都笑笑他们了。他们即使对这个很在意，可是很可惜的，他们只在意这个，上帝要的比这个更多。他认为你跟我的关系不应该只是在这样的交易的，就是我给你十，你就给我一，哦，应该有其他的。他说律法上有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啊、哦。更重的就是后面这个，那个是要做，他不是说那个不要做，那个很好，可是不够好。还有这个生活的，所以他说瞎眼领路的萌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假冒为善的人哈。好，那不止假冒为善，还沾沾自喜。我们看路加十八章十二节， 路加十八章十二节。你看哦，这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税吏远远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算为义，自高的降卑，自卑的升高。这个是这个礼拜讲到的主题，就是玛利亚他听到天使跟他说你要未婚怀孕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那里面提到一个，就是上帝要做一件事情，让自觉了不起的就起不了，就是这句话，就是至高的要降卑，自卑的上帝要把它升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换句话讲呢，十一奉献有一个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是自以为了不起，他忘掉了上帝要的不是你的钱，上帝要的是你的心。按你的心生活，有没有照上帝期待的去做？这个税吏啊，他知道他没有。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有做到十分之一，他就忘掉他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的地方。那这个有做到的部分，就让他眼睛瞎掉，没有去看到他没有做到的部分，所以这个人没有机会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这两个人来祷告以后，回去以后，那个认错的人，因为上帝赦免他，所以他的义比这个自以为义的更义，因为这个自以为义的，他应该上帝赦免的地方，他没有 insight， 没有注意到，没有祷告。所以我要讲说，十一奉献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会，我们叫 pat on the back， 自己拍自己的背部说，我还不错。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我的奉献算是。他就忘记说，你这个是很好啦，这个不是不好，但是上帝要的不是只有这个，他还看你的生活，你那个生计怎么赚来的，他还要在意哈。所谓公义、慈悲、怜悯、谦卑，你这个没有啊，你只有十分之一啊，一些怀疑上哈。上帝看的是整个，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这个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特别把麦基洗德的十一跟亚伦的十一来比较，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四节。好，这个很有意思哦。这是希伯来的作者，有人说保罗不一定，然后是希伯来的作者，他是对旧约很有研究，所以他要把旧约跟新约之间做一个比较。然后说你们想一想哦。您做工吼，先祖亚伯拉罕把自己所掳来的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啊！这个就是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我刚才有讲过了哈。好，啊，你想一想哦，那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就讲过，就是十分之一嘛哈。这百姓原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体，就是腰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好，再来。独有麦基洗德不跟他们同仆，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未婚大的给未婚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为他作证说他是活的，并且收纳受十分之一的立位，借着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是希伯来作者的argue 他的逻辑啦。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在他的腰子了。今天讲应该是在睾丸了哈，就是因为古代观念哈，生命孩子的生命是从爸爸来的，妈妈只是提供一个田地，知道吗？我们叫蓝田种育，妈妈只是提供一个那个。所以是爸爸传生命，种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妈妈提供养分让它长出来，所以这生命是互传子啊，这是他们的观念了。今天当然认为是一半一半哈，这是我们有基因以后讲法。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都存在了，只是还没有受精，还没有生下来而已，就是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子宫了，其实就是睾丸了，就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 雅各 的儿子，就是十二个支派里面都已经在亚伯拉罕那里。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胜战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是代表所有他的子孙都献十分之一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后来上帝从亚伯拉罕子孙当中挑一组的人负责来做敬拜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又要求其他的十一个孩子的后代要捐十分之一来给这一组，可是这一组必须要捐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argue 呢？因为麦基洗德是一个神秘人物。在创世纪你会发现他没做工，他没后代，不是没有啦，没有记载啦。所以他就说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他就好像就冒出来然后就不见了，所以他就没有族谱，没有后代。所以他说麦基洗德预表的是耶稣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他不是造人的遗传。那么摩西律法下面的立位人祭司，那个是旧约，就是那个是一代一代传，可是那个呢还需要献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立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被选来当祭司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立位的祭司的职分跟麦基洗德不能比啦，他是想要讲这个。换句话讲，就是说旧约跟新约不能比啦，因为立位的制度是旧约的制度，耶稣基督来要立一个新的制度，是高过旧约。他就用这种麦基洗德跟亚伦这样的一个对比来强调。那也许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旧约神跟以色列人说，上帝给你十，你就要奉献一，好，那就这样。到新约耶稣就说，上帝给你十，你十就要好好的问上帝说我要怎么用。所以就是说新约对奉献的教导会超越旧约。保罗就是要讲到说，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不要还是留在旧约的那种 mentality， 那种比较是 transactional 的 mentality， 到新约以后就是 transformational， 就是觉得所有的钱都不是我的，都是上帝的，我只是上帝给我一个管家，我应该好好的用，到有一天上帝问我的时候我可以交代，那个比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还重要。所以那个观念已经转了。所以我说信仰是要走到 transformational， 不要一直留在 transactional， 因为十分之一其实是 transactional， 就是要省嘛，我赚多少钱，对不？有赚才有现，没赚就免现，这样说对不？好，最后讲到一些好玩的我们就休息。就是 有在美国有很多弟兄听了我讲奉献以后，就很严肃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房屋贷款怎么算？我说啊，你是在讲啥？他说我是负债啊。啊，在美国大部分是房屋贷款是30年，就是有时候到死都缴不完的啊，所以我每一年都 minus 啊。我没有 plus 啊，我就说再加减减的话，因为我还付那么多债，所以我不必奉献。我说 OK，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不要奉献好了。还有一个更可爱，他说：“咦，这个是税前还是税后？就是税可以不可以扣掉了，当做正当的开销了？因为我要算十分之一，我母数是怎么算呢、啊？是 gross income 还是 after tax 那个 pure income？ 哈，我说你既然已经在意到这个细节哈，你就照你平安的去算。其实上帝不在乎那个零头啦，因为这个差额，上帝不在乎啦。”你献得高兴就好哦。啊，后来慢慢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上帝给你的感动，你照这样去奉献，到后来发现常常是比十分之一多啦。我是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算有钱呐，从医学院毕业到现在，从来没有什么大钱过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这个比钱还重要，你知道吗？你知道好老婆比钱重要。他不是会赚钱，他会花钱。你知道会花钱会上天国，会赚钱不一定上天国。你听我讲这个故事吗？上帝在意的不是你怎么赚钱，是你怎么花钱。因为上帝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他说你进来到天国里面来，刚 干嘛？那个要花钱，你凭什么给他喝给他吃？你要花钱啊。所以花钱是跟上天狗有密切的关系。感谢主，我一个老婆很会花钱，很会花钱，就是说他看见有需要的人，他的手就张得开，这个很棒。因为我不看人，我只看圣经，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听我讲到那么高兴，因为我没有时间看人，我都看圣经。所以将来我一定被打入地狱，因为从来不去看有谁需要钱，我都不看。我老婆很好，所以这个上帝配合的真的是神的祝福。那我有一个优点，我很节俭，但是我从来不去 check 我老婆怎么用钱，这个是我的优点，就是不会计较。那到报税才发现说，哦，阿姨用得多哈，因为报税是他不会报，我在报。那一张，哎呦，啊、怎么超过20%？因为好像我们的那个规定是20%嘛，我们的税就是可以扣。所以我常常都是，哎呦，你那么刮坑的美女很哈，因为